来的同学还可以吗？有没有很多的念头？这个要常常练习，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天给自己5分钟、10分钟都好，5分钟都可以，就是或者是说你在等人的时候啊，或什么就静静下来，然后就观呼吸，那养成了让我们的心静下来的一种习惯。心能够澄清下来的时候呢，你发现到呢，你的思考呢会比较清晰。如果说我们念头太多太乱的时候呢，有时候想问题很难想得清楚，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呢让自己做个深呼吸，静一静，静一静的时候呢，看待事情就会看待的比较清楚一点，那做事情呢也不会那么样的冲动盲动，那所以呢就是能够呢三思而后行啊。那能够做到三思而后行，首先你要能够静下来一下啊，所以呢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呢，让你在你的举止行为呢都会比较安详一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修学方法。那所以这个希望说大家能够常常练习，给自己定一点时间。好，今天要谈的是何谓学佛，什么叫做学佛。那我们今天有新的同学，有旧的同学，所以是第一次来的，刚才第一次来的。那你认为学佛是什么？没关系，你就讲你现在所认为的，像你今天想到这里来听听佛法，那你在就是说在还没有听我们讲解之前，你的概念是什么？你觉得学佛是什么？学习人生道理。好，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还有呢，后面那位，
要了解一下佛教的一些背景。
好，对，学佛要先了解一下佛教的背景，然后才能够谈到学佛。对，然后后面那位，
一样的，人生的一些道理。
好，人生的一些道理。好，那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学佛给大家一般的概念，就是说当还没有深入了解佛法的人都认为说佛法大概讲的都是人生的一些道理。 Alan， 你认为学佛是什么？
就是become a better person，
做一个更好的人。好，我们的班长，
就知道佛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到底我们可以做些怎样的东西可以学到佛吗？可以帮到人，就是生活的一些问题。
所以学佛让我们了解佛法，然后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旁边的，
还有旁边的人的问题。好，那所以学佛呢，其实顾名思义呢，就是向佛学习。好，那所以首先呢，当然是像刚才这位同学所说的，向佛学习，我们当然先要了解说佛是什么人，为什么我们要向他学习。好，那所以这个我们上个学期已经谈过了这个佛的一些功德，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再就是重复一下，就是我们向佛学习，我们要知道佛是谁。那佛是谁？释迦牟尼佛。好，我们一般所说佛呢，我们是指释迦牟尼佛，因为其实在佛教里面呢有很多的佛，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啊，但是以我们最亲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诞生在这一个世界，然后透过了他我们才了解这个才有佛教，也才能才了解才知道有观音菩萨，有地藏王菩萨，有阿弥陀佛 啊，这是透过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我们才知道有其他的佛啊。所以我们一般说佛是指释迦牟尼佛，那当然其实向佛学习可以向一切诸佛学习，因为一切诸佛的功德他们的特胜都其实是平等的，佛是平等，所以不能够说比如说你的同学可能对阿弥陀佛比较熟悉，他就说我认为阿弥陀佛比较好，然后你说我只认识释迦牟尼佛，我认为释迦牟尼佛比较好。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呢，是我们凡夫呢在那边分别，比如说你觉得说这位明星唱的这个演的比较好，那位歌星唱的比较好的，这样子以我们的心态去判断两位佛，但是其实两位佛呢他们的功德是平等的。之所以能够成佛，都是因为他们圆满了他们的功德才能够成佛。所以呢，佛是平等。所以以后如果你们遇到有同学说，哦，我不要相信释迦牟尼佛，我只要相信阿弥陀佛，那这种是错误的说法，而也造成了变成你对释迦牟尼佛的不恭敬，也表现出这个人呢对佛教的佛法的不认识啊。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成佛，他必须要能够圆满佛应该具有的功德。所以当我们说向佛学习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佛是谁。我们刚才大概说了一下，佛诞生在古印度的这个迦毗罗卫国，那他是出生为一位太子，那在太子的生活当然非常的舒适，但是在舒适的生活当中，他也觉察到呢，人不管有多这个享受的生活，我们心还是有很多的不安。不安不一定是在于说我没有钱用，其实大家想想，有的时候你什么都有了，但是心里还是在好像还是缺少什么东西一样，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有时候你就说我今天很烦呢，我问你烦什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呢？放假的时候你们刚刚开学，考完试的时候呢好高兴，然后放假睡了好几天，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了，起床不知道要干嘛。有的呢这个考试最后一个学期很高兴，快要毕业了，以为说毕业了业一定很高兴了，但是我发现到呢，有的人毕业过后呢，这个考完最后一个学期可能休息了一个星期，然后开始呢就有一点愁眉苦脸，因为你要走进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碑，然后就开始觉得很茫然了，我要做什么，找工吗，就心里还没准备好，或者是说对自己所学的这个行业呢并不是那么有兴趣，然后就很多的思绪，然后也就乱了。那所以呢，一个人其实我们即使很有钱，一切都顺利的话，你会发现你还是心里还是会在还在想我还要什么东西。所以呢，释迦太子他在身为太子，他有非常舒适的生活，那他也有很多人关心他，但是他发现到人还是有不安的心，心就是不安，不晓得在找什么。所以然后再看看其他的人有更多的苦恼，所以他就想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都希望得到安详快乐，为什么我们却偏偏好像不是那么样的自在，我们不希望人家控制我们。就像大家现在长大了飞到国外来读书，爸爸妈妈没在旁边念的，可能 Alan 不一样，他爸爸妈妈还在旁边念的那所以呢你就觉得我自在了，但是你真的自在吗？ 代是吗？
或者也要看时间，他会有。
有在叫你不用烦恼说回家要吃什么，对不对？啊，然后这个需要想要这个懒惰一下的时候，你就去懒惰一下，然后妈妈就可以处理事情了哈，对不对？那这里呢，有的时候呢，就自己必须去做了哈。所以呢，这个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想要自在，但是到最后还是觉得好像有很多的拘束。有时候是我们想要事情怎么样的发展，但是人生当中并不见得是事事一定是如我们的意的。所以当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问题是这些条我们能够有这些条件让这些事情都如我们的愿这样子去做吗？这些条件有时候没有，那我们只好要改变主意，改变我们的方针。所以这些条件也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全权的掌控能力，这些都让我们感觉到不自在。那所以呢，释迦太子他在当太子的时候，他就观察了这种种的问题，所以他毅然出这个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那经过他的观察，然后这个修持，然后最后专注他的心，他发现到呢，原来宇宙呢的真理呢，其实就是一切是无常变动的，一切是条件性的。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呢，我们常常希望说一件事情产生的就能够永远停留在这个美好的状态，但是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另外，事情的发生它需要很多的因缘条件，那这个因缘条件又不断的在变动当中，所以就变成我们事实上有很难有全权的掌控能力，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没有办法去看清楚这一个问题。另外，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一样是条件性的，那但是我们把自己固定了，然后想要去掌控另外一个也在变动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因为错误的了解宇宙的实际情况，那错误的去执着染着，所以就造成了我们想要的事实上跟宇宙的真实现象是不一致的。那问题是宇宙的这个真实现象并不是佛陀创造，也不是哪一个人制造的，它就是如此的运作。那所以人因为不能够去了解这个宇宙自然的法则，它自然的运作的方式，那想要用我们的方法去用我们的方法呢去扭转它，那这个就像你要这个水往上流一样。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逆着自然法则去做事情，希望这样子能够达到快乐。请问你一直想把水推上去，你要花费多少的精神，最后它还是要倒流下来，所以就苦恼了，因为你达不到你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看不清楚宇宙的真相，所以结果呢就造成我们常常呢落入在这样子的一种困扰当中，然后又不明白它为什么不顺我们的意，然后我们就起烦恼。所以释迦太子在经过他的修持，他的仔细观察，他觉悟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他了解到原来我们对宇宙的这个真实现象不了解，用错误的方法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我们自己其实是宇宙的其中一种现象而已，但是我们错误的去染着自己，然后升起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感、自我意识， 然后处处呢以自我为中心，想要控制这个，想要控制那一个，这个是自找麻烦。那所以呢，当他觉悟的时候呢，他放弃对自己的染着，突破自我的染着，然后了解到宇宙的现象就是如此，而能够呢安然的以宇宙的这个自然法则生活在一起。当你的步调完全跟这个自然的法则一模一样的时候，你是融入这个自然法则，是缘起法当中，已经没有一个自我的一个个这个染着，只是融入缘起法的这个自然的变化，那所以是自在了。当你染着一个自我的时候，又不想顺着这个自然法则，那处处的这些条件跟你想要的不能配合，就有很多的拘束，就是如此。所以呢，佛他觉悟了真理，那他告诉我们，其实这一个宇宙的真理，大家可以自己去觉察的，自己去觉悟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多修学，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呢，一直已经养成一种很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习惯，处处对事物呢都处处的染着，所以就变成我们呢的这个心态常常就染着在这个错误的意识当中。所以我们要透过佛的教法修学，根据那种修学方法慢慢去观察、反观、改正，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说佛，所以佛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位老师一样啊，他不是一个神，并不是说佛他觉悟了真理，好，现在他可以让我们每一个都觉悟，没办法。所以佛只是证明说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是我们人世间的一位凡夫，他是太子的时候也是凡夫，但是经过他努力的修学观察、修持、禅定，最后启发智慧，心能够细腻清澈到能够发掘这个宇宙的这个自然法则。那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修持的方法，所以佛陀对我们来说是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修持的方法。所以当我们说向佛学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要我们说学佛，其实就是真正来说是向佛学习。那向佛学习能够学习到佛所要教导我们的方法，修持的方法的话，那我们自然就知道说做人应该要有的道德以及道理。那这样子的时候，那个道佛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道德与道理呢，其实是随顺这个因果的法则，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最后呢能够得到安详自在，更希望能够得到解脱以及成道。那要怎么样在这个烦恼无知的情况之下，慢慢的培养适当的因缘条件，慢慢的反观改正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最后启发这样子的智慧。那所以这个佛呢告诉我们的人生道理呢，事实上都是在解释这一切啊。所以何谓学佛呢？其实就是向佛学习啊。那所以刚才我们说过，向佛学习就是要学佛所告诉我们的一些道理，那最后呢要这个学到像佛一样。其实有的人认为说，能够学得像佛一样，我能够学得做一个好人就好了。那所以呢，向佛学习也有不同的人，有一些人呢他认为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了，像佛一样那是很难的。你觉得很难是吗？ 但是佛也是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走上来啊。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知道佛最圆满的是什么，那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提升我们自己。所以当然向佛学习这个我们真正要向佛学习佛的圆满功德是什么，那依我们的程度我们要有这个最终极的理想，然后当然依我们现在程度我们要慢慢慢慢的进步，不能够以说啊，我只要做到一个好人就好了，那你做到一个好人最后你还是要轮回生死啊。当然并不是说这一辈子你就能够这个这一世呢就能够了脱生死能够成佛，这个是要很长远时间的修学。但是我们要很清楚佛之所以会成佛是为什么，佛之是为什么会成佛，他是圆满了什么样的功德。那希望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所学习的一切都是朝向这个目标，今生不能完成来生继续完成，一生一生的进步，那这样子我们这个人呢也会越做越好，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要向佛学习，那要向佛学习什么？第一呢我们说佛呢他是清净的，因为他透过他的观察他了解到说这个自我的软弱其实是错误的，我们这个身心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是无常变动的，是我们自己错误的观念而产生的一种很强烈的自我意识，然后因为这个自我意识我们就处处的保护自己，处处从自我出发，处处这个炫耀自己，然后呢当我们要炫耀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的骄慢心就升起，我们的嫉妒心也升起，我们贪婪心也升起，种种的烦恼呢也就跟着来了。所以佛呢他了解到这个自我其实是错误的染着，所以他放下了自我的染着，我们说他达到无我的境界，就是没有染着于自我，这个其实是没有一个我好执着的。那所以他不自我膨胀，也不会炫耀自己，佛也从来没说你看我是佛你们全部跪下来拜，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当你们在现在的时候呢，如果你们遇到哪一些人说我是活佛，然后要很多人去拜他呢，然后还要称还要这个特别的去供养他，或者是这个这个要完全听他的指挥种种的呢，那就不是佛了。佛不会有这样子的骄慢心，佛没有会想要去控制人的，因为佛虽然他成佛成为伟大的导师，很多人尊敬，那这个尊敬是来自于这个信仰的人本身这个自然的发露，而不是佛的要求，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当你们发现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新兴宗教，他的教主呢有这种拉拢人或者是说控制人的这种企图，或者是说要摆得高高至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贪婪。我最近读到一个新闻，就是有关于这个好像是塞巴巴吧，他好像往生，他好像死往生了，对。然后呢他这个被印度政府呢查到呢，他有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好像金条，还有很多跟就是一些女人的一些关系。所以呢一个教主呢，如果说他的这个他的私生活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要有点智慧去判断了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不清净啊。那佛呢他是清净的， 他没有自我的这种膨胀，也不会这个不会炫耀自己，他就是那么样的清净，没有贪心，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自私的心，心非常的平静，无所杂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那么样的安详，那么样的自在。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当我们要向佛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佛的清净心。所以我们要常常反观自己，我们自己的，我们是不是在向佛学习，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慈悲心。佛陀呢，他不单单自己净化了自己，不单单自己得了大智慧，他呢还了解到其他的众生也有可能像他一样的，渐渐的都能够成佛，渐渐的能够做更好的人，渐渐的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呢，他成道过后，他已经自在了，他已经解脱自在了，但是呢，他还是非常慈悲的这个不辞劳苦的去教化众生。所以从他成道35岁成道，到他80岁进入涅槃这段时间呢，他都不辞劳苦的到处的去教化众生。那所以呢，这表现出佛陀的慈悲。他这个也不摆一个架子说我是佛，他这个慈悲呢，对任何的众生都是平等，不会说这个是贫困穷困的人我不理，那个是这个是其他种族的人我不理。那他对所有的人呢都是一律的平等，就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佛陀的慈悲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佛陀的智慧。佛陀对无常、无我，刚才谈到无我哈，所以以后你们看到这个字“无我”这个字的时候呢，不要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我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主宰性的意思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我呢，是很多因缘条件复合而成，是不是？单单靠我们的身体就有这么多的细胞，有这么多的器官，所以事实上呢，单单这个肉体来说呢，它已经是很多条件性的，哪一个部分不对的时候，你就生病了。所以当我们说我的时候，事实上是哪一个是我呢？你的心脏是我，还是你的脑袋是我，还是你的肚子是我，还是你的眼睛是我，是哪一部分？事实上它是要凑在一起才成一个人体。那这个人体之外呢，还需要有你的意识思想配合在一起，它才操作。所以你看是不是跟一个机器一样，它是要很多条件的。当你拆开的时候，事实上人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个我呢，事实上是我们错误的意识把因缘条件串合在一起的东西呢，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固定的我，然后产生一个我很强的一个我的意思。那所以佛陀透视了这个，他了解到其实这个是不必要的，这个是错误的。那所以呢，他不染着于自我。那所以所谓无我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说明说我们呢事实上没有这种主宰能力，因为如果说我们是有那么样强烈的主宰能力，那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不要变老，我一直要保持我在18岁那么样的年轻，你可以吗？你没有那种能力。你说你不要生病，细菌都能够侵略进去，那你不是我吗？那你应该可以说 virus 不要进来，但是又不行啊。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这种我的这种功能， 我就是一种主宰能力。所以呢，这是第一点，我们没有这种主宰能力。第二呢，所谓这个我呢，也就是它是一个自体，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体，但是问题是我们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呢才会从婴儿慢慢长大变成那么大的一个人，然后现在还继续在变，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叫做无我。所以无我呢，并不是说我突然间不见了，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在一直在变动当中，而且在变动当中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条件一直在变动，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就像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就以为它是一棵树，但是仔细来想想的话，树它从种子然后慢慢的发芽，慢慢的长，它每一个时刻其实它都在长大，然后最后衰老死亡。所以所有的一切呢，它都经过生，这个生物，这个就生物就经过生老病死。那其他的一切现象呢，我们是说生住意灭，成住坏空。那这些呢，都是说明呢，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就是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现象或者一个东西，它是它这个因缘条件凑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存在了啊。那这个生当然也不是莫名其妙冒起来的，它就是因缘条件组合在一起，因缘条件刚好合的时候，那就有一个存在物产生。那这个存在物它暂时呢会以一段时间是比较健壮的，就像你们大家这个年龄最健壮的啊。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呢，它就会开始慢慢败坏。那在这个住的时候，并不是说这段时间不动的，事实上也还在变，只是说还是属于年轻人吧。那但是你年轻人，你从15岁到30岁来做吧，啊，在这段时间都还是会有变化的。那到最后呢，在意，然后最后就消失。所以有些东西呢，像我们说物质啊种种的，也是用的成住坏空来形容世间的一切现象，其实都还是如此的。那所以佛陀有大智慧，他透视了无常的真理，无我的真理啊，这个呢我们叫做缘起性空的道理。也就是说一切是缘起因缘条件复合而成的，就像刚才所说无常无我啊，所以它是缘起的。那因为缘起呢，所以是性空色，这是另外一个字你们要注意的啊。一个是无我常常让人家有错误的理解，另外一个是空，所谓的空也跟这个无我这个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一切它是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因为它是因缘条件复合而成，然后又每一个时刻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它没有一个不变的自性，是因为它一直在动的，一直在变的，所以我们方便说它是空性，并不是说它是空空洞洞的空，了解吗？所以以后你们如果说自己阅读一些佛教的书籍的时候，所以这个无我跟这个空这两个字呢，要有一个认识啊，不然呢，很多人呢常常看到佛教讲无我、讲空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好像有的呢，就是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听到佛说无我的时候，他们就很恐慌，我不记得我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这个说好，我要学习无我，但是如果我没我的时候，我要去哪里？所以你看，我们讲话每一句话里面都是我啊。那还有这个空，有的人常常就以为是就是空空洞的空，所以常常有的人说啊，哎，我什么都好，什么都放下了，四大皆空了。真的四大皆空了吗？什么都放下了吗？ 所以他以为说我什么东西都丢掉了，我刚刚丢什么东西都把它丢掉了，然后我就是空了。事实上呢还不是的，四大皆空，你能够把这个身心真的放下的时候才能够叫做四大皆空。好，那所以这个是这两个字呢大家要注意一下。所以佛陀呢有是圆满清净大慈悲有大智慧，所以我们当我们说向佛学习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三点。所以就是不管我们是学习静坐、听经闻法、去诵经、拜佛、礼佛，任何的这个修持方式，我们在从事任何的修持方式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说这一些方法都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身心越来越清净，希望也借着这些修持长养我们的慈悲心，也希望借着这些修持提升我们的智慧。他必须要朝着这个方向才叫做向佛学习。如果我们的学习，我们常常听经闻法，自己阅读很多经典，然后这个亲近很多的法师，但是呢我们要问自己，我有没有真正的是在向佛学习？如果说我们亲近很多的法师，我们阅读很多的书，但是呢我们呢心越来越自我膨胀，喜欢呢炫耀自己说，你看我知道这个书，我知道那个，那只是在嘴皮上在表现出好像认识的很多，但是在心里呢没有这个把佛法用上呢，而只是把这个当成说好像我读书读得很聪明的这样子来炫耀呢，那这样子事实上没有真正在学这个学佛。佛是越学越清净的，那如果我们越学自我越膨胀，越来越爱炫耀自己，我学佛学得多好那就有问题了。那所以呢还有越学呢越贪心，越学越脾气越坏啊，越学越容易嫉妒人啊。学佛你觉得你自己学得很好，然后师父称赞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心里很生气，那就不对了。我们要随喜功德嘛，哈，对。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学习，要问我们自己，我学佛有没有学的身心越来越清净，烦恼越来这个贪嗔痴这些不善的因素越来越少，我学佛过后有没有会不会越觉得这个越自在，不会因为人家讲的一两句话我就耿耿于怀，然后就想报仇，这些都是让我们去反观自己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对人家所说的话耿耿于怀？为什么我们会嫉妒别人？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炫耀自己？为什么我们会贪心？都是从一个我而来，我必须要强过你，所以呢我必须要炫耀自己，让你知道我很厉害，我不高兴你比我好，所以就是还是一个我。所以这些都表示我们虽然表面上好像听闻了很多佛法，但是我呢其实越来越膨胀。所以这样子呢其实都没有真正把佛法用到我们的身心上。那所以如果这样子的学佛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你的烦恼还是一样的多。所以有很多人他学习佛法了，然后呢他参加到佛堂去参加法会啊共修啊，然后就觉得啊处处跟人家这个过不去，处处看人家看不顺眼，就觉得我不想去佛堂了，我还是自己在家里自修好，我可以看很多书，我可以自己拜很多佛。去到佛堂的时候这个人又念得那么大声，那个人坐的时候又不坐好一点，然后这个我在那一半的时候他又从我旁边挤过去， 那他就起烦恼了。其实想想，我们如果就为了这些小事情就那么用烦恼的话，我们的修行是有问题的。这些其实我们反而应该，如果我们懂得反观的话，我们反而要感谢这一些人刺激了我们啊，然后让我们去了解到说，原来我们的修行还是那么差的，我们的我原来还是那么强，为什么人家从后面挤过去一下我们就要生气？因为我在念经，他怎么可以动我，对我一点都恭敬，没有恭敬，对不对？那或如果说的确对方可能不是很有礼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生气呢？还是我们应该感觉到说还有很多的人呢还不了解佛法，不能够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气，那我们应该有机会的时候跟大家多分享，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进步。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佛法让我们懂得做人的道理，其实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反观自己，第二要有慈悲心，我们不要因为别人做的，如果说别人做的的确是不对，那我们也要慈悲心，要怜悯说啊，这个人被他的烦恼牵引而去了，这样子做的话他自己以后因果也不好，所以要有这种慈悲的心，而不是说不是自己就开始生气，结果你也跟他差不多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要像我们知道说要向佛学习，佛的清净、佛的智慧、佛的慈悲，那我们现在是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向佛学习？我们说我们是学佛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在向佛学习？我们的心有没有越来越清净？我们的慈悲心有没有增长？看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自然的就会想说要去帮忙？看到别人在痛苦当中，我们会不会升起一种同情心？看到别人在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自然伸出我们的手去帮助？如果我们没有那种习惯的话，那我们呢，其实要多提醒自己去这个养成这样子的习惯。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慈悲心。所以养成慈悲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常常呢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对方的立场来考量问题。我要讲这句话，我想对他讲这句话，那我先想想，如果我是他，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会是怎么样？那如果像说我想批评他什么，那我要想说这样子讲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他会不会愿意接受，或者是我转一个方式来讲，那他也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不会那么样的难受，他反而会愿意接受。所以这个慈悲，我们要知道说怎么样用我们的这个慈悲，那我们设身处地的放在对方的立场来考量这个问题。那因为最终的是我们希望，如果我们真的有善意，真的希望与同学朋友家人分享我们所学到的好的东西，或者是说想要做一些善意的提醒，那你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对方了解到你的提醒能够更进步。那如果你用一个很恶劣的方式的话，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自尊心，那大家也都是凡夫，那所以当你用一个很恶劣的方式去提醒人家的时候，那个人可能了解你在说什么，但是因为你的态度太恶劣，他就不想接受你的劝谏，结果他就这个，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子，你越讲他就越不做，那结果你并没有达到让他进步的机会， 如果你的心是说我只是我想告诉你，因为这个是很不好的习惯，那你的最终目的，慈悲的目的，应该不是在于说我要讲了然后你听我的话，你看我比你好。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态呢，我们自己是以烦恼心来说的。那如果我们的心就是纯粹是要怎么样去说让他能够接受了，他改过那个坏习惯，我们就很高兴了。那所以这样子说，你就必须要思考用什么方式去说，就像妈妈教导小孩一样的，他有时候要软硬兼施，最终的是希望小孩子能够学到好的习惯，改过那个好的习惯，然后你就高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慈悲呢，要配合我们的智慧，还要配合我们的耐心。那所以这个要养成慈悲心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设身处地的去体谅别人感受。当我们看到同学生病的时候，你会想想，如果我生病的时候，我希望别人跟我说什么话，我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所以比如说有些人他很健康，他常常不能够去了解说生病的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大家都很年轻，所以不太会体谅老人的感受，然后所以就会很不耐心，不要叫他，不要跟他一起去，他走得那么慢。所以我们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呢，就常常不会去体谅老人的感受。所以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对方的立场上，哪一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老，哪一天我是60岁的时候，我希望那些年轻人怎么样对待我，我希望那些年轻人对我讲怎么样的话。同样的，你们对待你们的父母也一样。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会很自然就想，我想要这个，我想为什么你们不明白，你们真是老古董。那想想当你自己当父母的时候，成为家长的时候，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跟你说话？你希望说当他们学到一些新的技术不是你能够胜任的，那他们能够怎么样帮助你？就像大家现在，你们现在什么 iPhone、iPad、i 什么很多很多，你们的家长，或许你们的家长有一些也还懂，那或许也有一些不懂。你会发现到当他们说我也想来学一学的时候，教你教的时候，你会有耐心教吗？对你们来说有时候很简单，但是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曾经一个家长说，每次他教他小孩教他那个怎么上网，怎么 send email，他教得好快好快好快，他说我怎么样记不起来，然后小孩说这是这么容易啊。但是你要想想，在不同的时代他们所学习的东西不一样，有一些尤其是现在的电脑科技发展的那么快，其实有很多东西他们不见得能够掌握。所以呢，尤其是如果你们跟你们的爷爷奶奶叫他们写 send email 的时候，你最好把它写下来 step by step。 所以这种都是耐心，也是训练你的慈悲。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慈悲心的一种培养。那所以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去体谅他人的感受，然后常常怀着一种心，希望看到每个人都能够快乐，每一个人都能够离苦得乐。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反观的。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智慧有没有慢慢的开发，还是越来越执着，我执越来越大。那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就像刚才所说的，不管大家听闻佛法 还是喜欢静坐的，还是喜欢到佛堂去拜拜的，都好，或者是喜欢参加这个佛教活动的，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活动都能够常常记得，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像大家现在要办菩提之夜，那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所以学习佛法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佛法其实是个生活之道，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学习怎么做人，因为就是要在生活当中去反观我们自己，那所以要以这三个原则来反观我的心有没有越来越清净，我的慈悲心有没有长养，我的智慧有没有慢慢开发，对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有没有借助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种种事情往这一方面去这个这个去观察去思维，然后去了解到原来这个了解到这个世间的一切其实是无常的，是条件性的。我们要学习这个能够学习呢去适应新的变化，那当然也并不是说那我们就是随顺这个因缘一直这样子变，然后什么也不用做，就什么来了我们很自然的就这样，也不是这么说。那因为在佛教里面我们说一切是缘起的，也就是条件性的，那它是在变化，但是这个条件当然会这个怎么样的条要怎么样条件促成一件事情，这个条件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培养，我们不一定是要随做自然这个随做这个这个什么因缘来就怎么样去处理，那就是说这个因缘呢，因为你随做它的时候呢，事实上很多是随做我们的业力，你以为不是你在，事实上是你的习惯促成了这个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一直随着业力来影响我们，来变成我们的条件，因为所谓的业力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行为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力，那如果我们过去的行为有很多贪婪执着骄慢种种的这些不好的业力，那我们其实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所以这个呢它就一直行为一种影响力在影响我们，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好像做这个在生活当中呢所碰到的呢都好像会这个你以为不是你故意去安排，事实上就是你的业力在影响，所以有些人去到哪里很多朋友，有一些人去到哪里处处跟人家抬杠，你说不是我故意的啊，在仔细的反观你会发现第一个这个有可能有一些是从过去，然后你再看看自己现在的脾气，其实呢就因为自己比如说讲话不恰当这个常常给人家不好的脸色，也不跟人家打招呼，你说我没有恶意啊，我也没有跟他讲坏话，就是不打招呼而已啊，但是这个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就是你太冷漠的时候，结果有时候有的人疑心比较重，他就想这个人是不是很讨厌我，然后所以当你要讲话的时候你又这个讲话又不懂得用比较柔软或者是比较让人家欢喜的话来说，就是有的人说话就是听起来就是很冲这样子的话，那所以这样子时候你说我又没有惹他麻烦，为什么这个会造成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再回想起来的时候，从你开始去上班三个月过后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你再回想你自己跟同事之间的或者是说室友之间这个的这种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子继承的像大家有很多呢都是几个同学住在一起，那有时候呢有的 flatmate 你会觉得说不好相处， 开始的时候，事实上大家认识的时候，之所以会在住在一起，其实也多少有一点认识，然后住在一起过后，然后三个月过后呢就打架了。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缘分有一些人就这样子啊，夫妻吵架也说哎，缘分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推卸责任。因为这一个为什么会开始认识的时候，如果说这么缘分就开始就不要认识了嘛哈，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没事，要到三个月半年过后才开始打架？那这一个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就要反观每一天的这个我们的行为，身口意行为的互动累积起来，开始人家不习惯忍耐，然后呢这个久了就爆发出来了，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一切是缘起的，是有因有缘。那但是这个因缘是不是它就必须要成为这样子的情况呢？当我们没有去注意用佛法来纠正我们自己的行为，顺着我们的习气与业力去这样子，我认为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既然要跟我一起住，那你就必须要适应我的性格啊。很多人呢常常就是这是我的性格，我生来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的行为，那老师也没有说有什么大错啊，然后我家里的人也习惯了、啊、但是你不能要求你的同学你的朋友都一定要习惯你啊，因为从小到大你可能家里习惯那个样子，家里的人可能也是一样的习惯那但是问题是当你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不同的家庭背景来的，那习惯会有一些不一样。那老师没有说什么大错，那可能就是不是太罪恶的，只是生活细节上的问题。那但是这个在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那所以当我们随着我们的习气我们的业力这样子的时候，它就出现问题了。但是当我们发现到为什么我家里都是这样子的习惯，但是别人不习惯，那我们就要想想这个习惯为什么会让人家感到不舒服，那我们就要反观，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准绳来调整自己，那我们就用佛法来调整自己啊。所以用佛法来反观我这样子做的行为是不是侵犯到别人，是不是让别人感到不舒服，是不是在言语上是不是让人家感觉到这个伤害啊？那在行为上呢，是不是干扰到人家，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走路很大声啊，关门很大声啊，然后呢吃了碗盘呢就丢在那个洗碗槽啊也不洗啊，那你几个人全部住在一起的时候那怎么办？这些事情都会养成习惯，在家里没事，因为妈妈都帮你后面收了这些。那所以这个我们就要想想，你认为是小事啊，你说我不是等一下就洗就好了，问题是人家要用的时候你整个水洗碗槽都是满满你的几天的杯子几天的盘子，你占了别人的空间，对不对？这是一种自私的心理，认为只有我在用。那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如果借助佛法就想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呢？这个东西留在那边就不洗，然后让别人没地方用，那你就会想想这是一个懒惰的习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自私的习惯，只有想到我自己，没有想到别人需要用。当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别人，我这样子拿了别人有没有人要用，我们去关怀去考虑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自私啊。这些呢都是其实都是佛法。 那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的我执才能够慢慢越来越小。多做什么事情都想想，我这样子是不是太自私，我这样子有没有影响到别人，那这样子慢慢减少我们的自私心。你的自私心小，你多都站在别人的立场多考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呢，其实你会考量的更周到，你不会就被一个自我呢只想到我就想要这么做啊。那事实上呢，你的这个考量的角度呢就不够宽，因为你就被这个大大的我呢挡住了你的视线，你就看不到那条路是怎么走了。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向佛学习，要常常反观自己，心有没有越来越清净，慈悲心有没有增长，智慧有没有越来越开发啊，这个我执心有没有慢慢减少啊，执着的心有没有越来越减少，那这些都是很重要。那这样子呢，能够依佛的教法来引导我们的行为，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叫做向佛学习。好，那如何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呢？如何这个养成这种向佛学习的习惯呢？那根本的第一个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佛法的这个根本呢要能够有了解，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缘起的道理、无常的道理、无我的道理，要有一个要有这个信心，也以及深刻的认识，也就是说知道佛所说的这些道理呢是正确的，佛所分析的这个人生的苦恼来自于对自我的不了解、无明，还有我们的贪婪执着。那这个从这个道理呢，你能够正确的了解相信，然后呢时常以这个作为反观，这是很重要。那第二呢，也就是信佛，对佛呢要，所以第一个对他所说的这些道理呢要能够，宇宙的这个真理呢要能够了解，常常呢意念着它。所以在这个大圣起信录里面说到呢，这个我们要升起这个对学佛的这种信心呢，第一个就是信根本，也就是佛所说的这些真理，宇宙的这个真理啊。那要知道说这个要常常呢他说乐念真如法，也就是说常常很欢喜的不断的意念佛所告诉我们的这些这个人生的真理、宇宙的真相，你常常意念它。这样子说，当你被自我牵引而去落入执着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常常很欢喜的意念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的时候，那你就想，哎，我在执着什么？我不是说一切是缘起的吗？那你常常能够欢喜的不断的意念这个佛所说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慢慢改变自己。所以我们要依真理去思考，以这个真理去思考，而不是依我们的习惯、自我的认为、个人的兴趣去做判断哈以及思考。我们常常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其实是自己的，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对我自己有没有利益，我如果这么做了我会缺少什么，我来给了他那我会少掉什么，我们都是这么想，我们不是从佛法这个的真理去想。所以我们遇到什么问题要尽量依佛的这个所开示给我们的宇宙的真理去思考，那这样子才能够慢慢扭转我们的习惯性思考，慢慢的扭转，让我们不要一直落在呢自我意识当中的思考。所以要依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这样子慢慢的去思考，那扭转我们习惯的思考呢，才能够渐渐朝向真理以及解脱，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呢要信佛有无量的功德，所以就刚才所说的佛这个是圆满的清净、慈悲以及智慧。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常常念着这个佛的功德啊， 这个常念，他说常念清净供养恭敬，让我们发起善根，希望，所以对，就是对佛的这种清净功德，佛的这个伟大，我们要升起一种非常欢喜的心，希望能够常常与佛在一起，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念的时候，我们这个善根才能够种下去。什么叫做善根呢？也就是说这个能够让我们内心清净，能够产生一种清净善的力量的一种的一种力量，叫做善根。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念作佛，意念佛的教法，意念佛的功德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倾向希望学习这种善法，即使到来生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种善法的时候，我们也很想要去学习。那这种心理内心清净的力量，我们叫做善根。所以他说要常念啊，不是口里面念而已啊，就是心里面要常常念着佛，想做佛啊，想着佛能够成佛，我也希望我一天能够成佛啊。然后呢，清净，能够清净佛，所以就是常常念着佛，然后心里呢，我们当然在末法时期，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是身在佛寺，没有在佛的旁边，但是呢，我们要把佛放在我们的心中，常常去体会佛的教法啊。我们说见法即见佛嘛啊，说佛之所以成佛，因为他圆满了这些功德。佛之所以成佛，因为他透视宇宙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视宇宙的真理，那我们其实也就能够了解佛之所以为什么成佛，了解吗？就是说当你透视了这个佛所觉悟的真理，你就原来佛所说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你也知道佛的境界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见法即见佛，就是你能够见到法，见到佛所体悟到的真理，你才知道原来就是如此。就好像说你们的 professor 如果说他们在做什么研究的，他们在研究什么，他们的智慧达到那一个程度，两个 professor 在谈话的时候，他讲一点他那个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就是说当你能够见到佛所觉悟的真理的时候，你是 same frequency 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佛之所以成佛，为什么佛那么自在，就是如此，就是一笑，一个微笑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能够亲近佛呢，那就是要能够常常去体会佛所说的真理。当有一天我们能够见法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够亲近到佛。还有供养哈，这个就是以常常呢，这个我们记得佛的教法，那我们说佛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也要尽量的这个以一种恭敬心培养我们对老师的一种恭敬。所以以香花灯土果来供养哈，供养佛，那是当然最好的供养呢，就是依教奉行啊。所以供养，很多人拿花拿香，然后说要给多少才好呢？这要给多少才有多少的功德呢？事实上呢，最好对佛最好的供养，就是能够呢奉行佛的教法。所以就像因为妈妈，不管你给她什么，最好的就是你能够听话，能够做一个好人，那是最好的一个回报啊。所以然后呢，我们要这个对佛陀恭敬啊，看到佛陀我们要学习礼拜。那我们上次也谈过呢，礼拜佛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修学方法。因为我们刚才所说，我们这个我慢心容易增强，我们常常学好了一点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骄傲，自己很好了。所以拜佛呢能够让我们长养我们的谦虚的心，拜下去你看到佛，佛 我已经那么圆满了，其实我都还没圆满，然后我就在炫耀自己。所以当我们礼佛的时候呢，拜下去，那看到佛的庄严安详清净，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心里其实还有很多不净的因素，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升起慢心。当我们拜下去，把我们的慢心不好的心呢也能够降服下来，让我们的心清净的心能够升起。当我们拜的时候，把所有的烦恼放下，骄慢心也放下，嗔恨心也放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拜佛呢，帮助我们意念佛的功德。那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常常能够 常常念作佛、清净佛、供养佛、恭敬佛的时候呢，那这样子呢就能够长养我们这个向佛的心，这个就是一种善根，因为这种力量就会强。所以我们说希望说我们来生也能够继续学习佛法啊，这个生生世世学习佛法，直到我们成佛为止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常常在心里奠定这一种力量。那这样子说，当你奠定这种力量的时候呢，你看到佛法，哪一生你一出生，你一碰到佛法，碰到看到佛像，你就会升起欢喜心，你就容易去学，这是很自然的啊。所以就像大家一样，现在你们学了佛法，然后呢开始觉得佛法很好，哪一天你们回到你们的国家，你会想到说，哎，去找佛堂，或者是你遇到有一哪里说有讲经说法，你就会想要去，这个就是种了一点这个善根。所以今生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如果这种力量强的话，你一听到佛法，一看到佛像，看到师父们，你就会很欢喜。那你来生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碰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想清净，那你就很快就学习佛法。所以呢，当我们还不能够掌握我们的生死的时候呢，这个至少呢，从这一点要发愿，常常生生世世与佛法身同在，然后呢，常常常念清净供养恭敬佛，那把佛奠在我们的心中。那这样子的时候，不管我们生在哪里去呢，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很快都能够接近佛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呢，然后但是我们清净佛法是为什么？并不是说希望佛保佑我们而已，也不是希望说我们生活的好，不要有太多的痛苦。我们清净佛发起这样的善根呢，希望最后呢能够求一切智，就是能够得到佛一样的大智慧。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要能够信佛。第二呢，要信法啊。信法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第一个，刚才说到缘起无常这些呢，在这个大圣起信录里面他说这些是根本法，也就是说宇宙的法则。那在这个，所以信根本、信佛、信法，现在的法呢是指修行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佛所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呢，其实是好的方法，是可行的方法。佛他担心呢我们众生不知道怎么学习，所以慈悲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那他也证明说这些方法是可行的。所以在佛觉悟过后呢，他开始第一次开示他的教法，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呢，他就我们说第一次呢，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四转，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呢有很多的苦恼，人生有很多的苦恼，苦恼的原因在哪里，那要怎么样的修持，那这样子的修持就能够得到解脱。他第一个是讲解开示，那第二部分呢，第二我们说他三转十二法轮，那第二呢的时候呢，他就劝他说，这个是苦，世间是很多的苦恼，你们应该知道苦恼的原因就是无明以及贪欲，那这个你们也应该要去透视它。然后呢，修行的方法是这个八正道，你们应该去学，如果你能够学习呢，你就能够证得这个涅槃解脱，你们应该去证得。所以第二转呢是劝勉，第三呢是正转，也就是说他说明 我现在告诉你世间的真相，也劝你们去学习。但是有的人说，你说的很好，但是可以做得到的吗？那佛陀告诉他们说，我以这个，他说世间是苦，是如此的苦。他说这个苦呢，大家应该知道。他说我已经证得啊，这个知道完全透视这个苦。那他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他自己也已经透视，已经证得。那第这个苦的这个修行方，这个灭苦的修行方法，还有灭苦的境界，他已经证得。所以换句话说，他告诉他们这些修行方法，他自己已经尝试过，而且已经证明是可行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二呢，就是第三呢，就是对佛，要信这个，相信呢这个佛的教法呢，有能够给我们带来大利益。种种的修行方法啊，包括这个四圣地啊、八圣道啊、这个六度啊，种种的这些方法呢，都是能够让我们到从痛苦的此岸到解脱的彼岸的方法。这个是我们要常念修行诸波罗蜜，他就说我们要常常念佛的教法，然后要实际去修学。那第三呢，我们要相信僧，也就是这个出家的团僧，这个出家的团体啊，也就是出家的佛教团体，就是要相信呢这些出家师父们，他们能够好好的修学，然后呢能够自利利他啊，能够单单自己的，不单单自己提升自己，也能够帮助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众生。那我们要常常亲近这样子的这个菩萨众，也就是菩萨的这个出家众，能够好好的学习如实的修行。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大家新来的呢可能没有听过这三个字，就是佛法僧。这个在佛教里面呢，我们叫做三宝。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向佛学习，我们刚才说要向佛学习佛的慈悲、智慧以及清净，然后呢，这个要奠定我们这样一种向佛学习的心呢，信这个根本法，也就是这个宇宙的真理，佛所开示的宇宙的真理，信佛的种种功德，常常能够这个清净，发起一种常念清净供养恭敬的心，然后还有信法，知道说佛所开示的教法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得到解脱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信这个僧宝呢，也就是出家的师父们啊，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凡夫，成立一个和的团体，然后这样子的修学，所以他们也证明给我们说，凡夫也还在修学。不然你会说佛是2600年前的人，可能那时候的人比较特别吧。那但是现在你发现了，也还有师父们在修学，所以呢，你说这些是怪人吗？那他也跟你们一样。那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说，出家师父们，大家以佛的教法尽力的去修学，希望能够净化他们自己。那所以他们有一些经验可以跟你们分享，让你们觉得说哦，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啊，不是怪物啊。那他们也可以学，我们也应该可以学啊。那所以呢，这个僧呢是出家的僧团，那在这样子的僧团当中呢，大家互相的勉励啊，互相的劝谏，那以这个学习佛法、净化自我、这个教化他人为一个宗旨。那所以清净僧宝呢，让你可以去跟他们讨论你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你觉得学习的很颓丧的话，也可以去得到一些鼓励。那也可以在这个比较清净的环境当中呢，暂时把一些烦恼放下。那所以呢，这个修学佛法呢，佛法僧三宝呢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是最基本。我们如果说对这佛法僧还有佛所说的根本教法 能够非常的了解的时候呢，那我们时时以它为我作为我们思考的模式、行为的准绳的时候，那自然呢，我们就会朝向向佛学习。所以，当我们记起佛法身，然后最终呢，就是要常常净化我们自己啊，提升我们，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慈悲心长养，因为像佛一样啊，然后这个能够有大智慧，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然后除了之外呢，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固的信心之外呢，还要有正确的自见啊，正确的见解，就是要了解说这个世间在我们凡夫来说呢是有善，虽然刚才所说的一切是空性，但是在我们凡夫来说呢还是有善有恶啊，要懂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要了解因果业报的观念。那要了解说这个佛教所说的因果呢，是从有包括到这个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也是过去我们有很多的曾经度过了很多的生命，然后到今生，然后今生，然后我们如果没解脱的话，我们还会有来生来来生。那所以我们所做的行为，从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现在所做的一切也会影响未来。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所生活上所做的一切，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业力一直在影响我们，就是过去的业力影响我们，习气影响我们。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去改变它呢，是有可能的，只是说就看过去的业力有多强。有时候它很强，你要改的时候很难，比较难改，但是不是不可能。所以能够改一分都好过没改，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扭转，把我们从这个迷惑的这个苦恼的生活慢慢转成理智正觉的生活。这个是要我们随顺这个因果法则，还有这个缘起的法则去改变它，提供正确的因缘条件，不要让他再走这一条路，我们要让他走另外一条路，走去向佛的路。那这个靠我们去提供那个因缘。所以佛教的这个人生观呢，其实是非常积极的，就是说我们的未来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法，要了解说要培养怎么样的因缘条件，让我们的生活朝向更幸福、快乐、自在。那这个可以由我们去掌控。那当然这个过程呢需要很多的努力，因为我们过去的习气常常会左右我们。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知见上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认识，知道说是可以改变，然后再所以接下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信仰、正确的知见，然后在行为上呢，我们就要开始实际的去改变自己。不能够说有这样子的信仰，知道佛法身很好，也知道因果，也知道这个可以改变无常缘起这样子的道理，但是呢身心行为没有改变的话，那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身口意行为上呢去改变自己，让我们的原理行为思想都能够呢跟佛法相应，跟清净慈悲以及智慧相应。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这个朝向成佛，朝向佛一样的圆满。当然不是说马上就能够像佛一样的圆满，但是呢至少我们不断的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方向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最后呢得到像佛一样的圆满。所以学习佛法呢，我们说学佛就是向佛学习，那这是以佛的教法提升我们的人格，直到圆满，那就是成佛。所以太虚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养子为佛陀， 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也就是说，佛其实佛的成就呢，其实也就是人格的圆满成就。所以换句话也告诉我们说，人是可以修学成佛的。那我们要随顺佛的教法，慢慢的提升自己，那朝说这个佛的圆满功德的这个目标，作为我们反观自己身口意行为的一个准绳。那这样子渐渐的，我们会让自己生活的越来越快乐，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这个互动当中呢，也会越来越这个越欢喜，那自己呢智慧也会越来越开发。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学佛就应该是走对路。如果你的这个生活呢越来越烦恼，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问题，然后呢自己呢也越来越痛苦，越来越不高兴，那你的学佛就出现问题。所以要问，要有的人常说，我不知道我学的对不对。你如果越学越快乐，那就应该是对的。如果你越学越烦恼，越学越困惑，那你最好去找师父谈一谈。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真正的向佛学习。